今朝早咧係風雲系列嘅最後一堂啦，咁我會延續之前三堂嘅信息，帶出一個嘅教導，就係咧基督徒可以點樣正面地同埋積極地參與喺不同嘅社會議題當中。咁之前嗰三堂嘅信息咧都相當之豐富嘅，咁所以開始嘅時候咧，讓我先簡略地嚟到綜合翻每一堂嘅論點先。第一堂咧，我哋首先就確立咗基督徒活在社會上面的身份是天國的子民。每次呢，當我們聽到一些政治的宣傳或者政治口號的時候，無論是說美國優先啊、加拿大優先都好，那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呢，讓我們去想清楚到底誰是這個世界的主，到底我們效忠的對象是誰。因為我們的身份和我們效忠的對象，就決定我們參與在這些政治的議題上面的時候，我們的優先序、我們的取態應該是怎樣的。馬太福音第六章，耶穌就跟他的門徒說了，你們要先求神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切都必加給你們。這一切是講緊什麼呢？就是我們供不供得起層樓，保不保得住份工，外面的物價越來越貴的時候，我們養不養得起頭家，諸如此類。由一個個人的層面引申到社會的層面，這些就成為了民生的議題、經濟的議題，甚至是政治的議題。耶穌就說，你信得過天父是知道，天父是會供應的，你就只管將你的生命專注在追求神的國和他的義上面，其他的事情神是會看顧、會保守你們。 Seek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all these things will be added to you。 如果我要用一句說話來到去綜合第一堂的信息的話，我就會說效忠基督先過效忠於國家。英文可以再短一點，三個字就 capture 到個 idea 了，就是 Christ over nation， Christ over nation。 第二堂我們就按住聖經的原則，具體地列出了其中六個神很重視的議題，包括了保障信仰和良心的自由、守護和尊重生命、鞏固婚姻和家庭、關懷貧窮和在危機當中的人、追求公義和和好、愛護神所創造的萬物。牧者很想強調的就是，天國優先或者基督優先不是一個宗教口號那麼簡單，或者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來的，它是有一個具體的內容，是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当基督徒我们背主祷文的时候，我们用主祷文来祈祷的时候，讲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念口往，我们是祈求神的王权和他的心意能够在人民的生活当中具体地展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了这种对追随神的心意的执着的话，我们就会很容易随着这个世俗的潮流，按着人的罪性、人的欲望去追随一些很俗世的政治理想或者一些民族思想。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么多政客很容易就会得到广泛民众的支持，因为人的罪性实在太容易捉摸了，几千年来呢不外乎都仲係恐懼啦、貪心啦、仇恨啦，係咪啊？都係呢三樣嘢：恐懼、貪心同埋仇恨。如果有一個政客能夠掌握到人性呢三個最原始嘅軟弱嘅時候，佢就會好容易得到廣泛民眾嘅支持。咁所以第二樣嘢，我覺得基督徒必須要對齊嘅就係Theology over ideology， 追随神的心意或者说追随神的说话是先于追随某一种的政治理想或者一种的意识形态。第三堂呢，牧者就讲到了，当信徒彼此去讨论社会议题的时候呢，其实是牵涉到一个见证的问题的。倘若有两班的基督徒，他们在同一间教会里面，因为某一个政治议题而拗到面红耳赤，互相敌视，分党结派，彼此来到抹黑，即使大家明明是翻紧同一个团契或者同一个小组都好，但是彼此形同陌路人，成日都口黑面黑，好像仇家这样的，我们不单止是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我们更加是给一个很差的见证。 試問如果有一個未信主或者初信主的朋友，如果他見到這一班的基督徒因為討論這個政治的議題而互相廝殺的話，那他會得到一個什麼的印象啊？試問天父的忍耐和包容，耶穌那個舍己的大愛，聖靈所賜給教會的合一，怎能夠透過這個群體彰顯到出來呢？相反，別人見到的就是其實教會和世界都是一樣，是同樣那麼撕裂，根本就沒有任何分別。牧者痛心的就是一場選舉其實講緊只不過是幾個月，甚至可能是更加短的時間，為了要贏一場的選舉，但是斷送了教會全港福音的 credibility， 那這個是不是值得呢？為什麼我們要將一些很刻薄的說話、彼此單打、互相影射的說話擺上去社交媒體呢？為了爭一口氣，被教外人見盡我們的醜陋，到底是輸的多還是是贏的多呢？所以第三樣信徒要對齊的就是 witness over politics。 基督徒可以談政治，但是卻不可以犧牲了信徒之間的見證。来到第四堂了，牧者很想将一套思考的方法介绍给大家。基督徒怎样可以在讨论社会议题的时候不跌入去刚才所提过的几种陷阱当中啊？以下呢，我会分享五个的步骤。我会先介绍了这五个步骤是什么，然后呢我就会引用圣经的例子来到解说这一套耶稣经常采用的方法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和这么 powerful。五個步驟，第一個步驟呢就是聆聽和明白了。講真呢，這一步呢其實是 common sense 來的。但是呢又真的有很多的時候呢，我們都還未曾聽清楚對方想講些什麼啫，我們就已經搶著要講自己好想講的東西了。那很多時候就變成了雞同鴨講，浪費大家時間咯。Listen first， 聆聽了先。到底對方提出了一個什麼的難題啊？他有没有提供到任何解决的方案啊？而他找你讨论这个话题的动机是什么呢？同埋他期望得出一个什么的结果啊？我希望大家真的愿意给对方一些时间，好好地去解释清楚自己的想法，尤其是我们这边要听清楚对方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以致到呢，我哋唔会好鲁莽地胡乱讲咗一啲自己好想讲但係呢对方又唔需要听嘅说话出嚟。咁所以呢，第一步呢就係聆听同埋明白啦。第二步就係呢分辨对方嘅思考模式，所谓嘅 paradigm。因为每个人呢諗嘢呢大致上呢都依循住一种嘅系统嘅。呢个系统呢係包括咗嗰个人嘅世界观啦，佢嘅价值观啦，佢嘅伦理观，佢嘅优先序等等。当然啦，我哋冇办法呢喺三言两语之间呢听到晒对方所有嘅思想模式嘅。咁但係亦都唔需要喎。但是最起碼我們都應該能夠可以分辨得出對方在這件事情上面他的價值觀是什麼，他的優先序是什麼呢？而分辨的目的就是想知道對方這一種的思考模式是不是一套地上的思考模式呢？在當中其實有多少的論點是基於地上的價值觀的，是基於世上的優先序的，是一些沒有信仰的人的倫理觀來到去做出發點的。以致到這個很重要的，以致到當我們去作出回應的時候，我們不會落入一種陷阱裡面，就是用回對方同一樣地上面的思想模式來到跟他爭辯。因為我們作為天國的子民，我們的思考模式是 suppose 跟對方有些不同的，是不是？那就來到第三步了，就是反思天国的思考模式，那个 kingdom paradigm 其实是怎样的。天国的价值观、伦理观、优先序是怎样的，和地上面的模式有什么不同的，神的心肠是怎样的，神的旨意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些圣经的原则其实是适合运用在当下的处境里面的呢？其实每一个讨论都可以是一个好的机会，让基督徒可以将天国的价值观带入对方的生命当中。 但是假如我们自己都不细心去想一想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的时候，那我们不是白白会错过这些机会了吗？好了，那就来到第四步了。第四步呢可以说是最难的一步，就叫做 reframing。用天国的思考模式去重整、去重塑、去 reframe 眼前这个所讨论的议题。怎样 reframe 法呢？耶稣经常所采用的方法就是透过讲一个故事或者讲一个比喻，创设一个假设性的场景，然后问一些基本的常识问题，在不经不觉当中就带领对方离开了那个地上的思考模式，而将天国的思考模式转换了入来当下的议题当中。我知道这样讲可能有少少抽象的，不过不要紧，稍后我会举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你一听你就会明白了。第五步也是最后一步，就是按住天国的思考模式引申出一项具体的行动。按住天国的思考模式引申出一项具体的行动。既然耶稣今天是作王，既然我们是属于他的子民的话，那此情此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那当然有言在先，就是这个我们所提出来的行动呢，可能不是对方心中所期待我们会给的答案来的，甚至可能我们根本是没有回答到对方的问题先。因为为什么？对方用紧地上的思考模式来到讨论的嘛，而他期待的就是他会得出一个地上思考模式所得出来的结果咯。但是很抱歉，我们其实是没有必要跟着对方的思考模式来到去想东西的，我们也都没有义务要回答对方所提出的所有问题。那可能你听完你就会担心了，喂牧师，这样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经常都问非所答，有些傻仔呢？我的回应呢就是，弟兄，你看看人家外面那些政党辩论，有多少个政客是会直接回答我们所提出来的问题的？其实十次里面有八次，甚至可能是九次，他其实都是兜个圈回来讲他自己很想讲那样东西的。我觉得有时基督徒都应该学习一下，不需要下下都被对方所提出来的问题绑死了，我们一定要怎样回应。我们都可以把握个机会兜个圈讲一些我们很想讲对方其实又也都需要听的说话咯。好了，我重复一次这五个步骤，然后我就会讲耶稣的例子给你做参考的了。第一步，聆听和明白，特别是明白对方的动机和他的期望，他期望我们会给出一个什么的答案。第二步就是分辨对方的思考模式，他是不是用一套世俗或者地上的思考模式来想事情，这个包括了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他的伦理观、他的优先序等等。第三步就是反思天国的思考模式，神的心肠是怎样，神的旨意是怎样，有没有圣经的原则适用于当下的处境呢？第四步呢，就是用天国的思考模式去 reframe， 重塑眼前所讨论这个的议题。透过讲故事又好，讲比喻又好，讲见证又好，我们去创设一个假设性的场景，将天国的思考模式转换了入来这个的讨论当中。第五步呢，就是按住天国的思考模式引申出一个具体的行动。因为辩论实在太容易了，行动才是最艰难的嘛。与其大家拗足三日三夜都没有结果，最后呢大家朋友又没得做，教会又失去合一，兼且教外的人也都在他们面前会失去了见证，那不如大家想想，其实有没有些建设性的事我们可以一起做好过啦。在这里我想提醒弟兄姊妹， as 一个 side note 都好，但凡在这些较为敏感的讨论当中，切记堕进了一种赢或者输、正或者反、敌还是友的区分当中。因为这些区分很多时候虽然是很subtle，但是它是完全 unhelpful 的，没有帮助的。它只会损害我们的关系，破坏教会的合一，和失掉在教外人的见证。真正重要的区分，你听着我说了，真正重要的区分不是赢和输， 不是正和反，不是敌还是友，是天和地。到底我们是不是按住地上世俗的思考模式来讨论问题，定还是选择采用天国的思考模式来讨论呢？这个是我们经常要提醒自己去留心的东西。好啦，咁事不宜迟咯，咁我就讲一个耶稣嘅例子，你即刻咧就会明噶啦。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节，有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应该作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嗱，一个律法师吓 ，teacher of the law， 嚟问耶稣一条小学程度嘅问题 ，obviously 唔系因为佢唔识啦。他不是想着要来请教耶稣，他是特登来切磋武艺的，他是想跟耶稣比拼一下武功的，看看在这个对话当中会不会找到一些把柄来到攻击到耶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第一步其实要听清楚对方的动机是什么，因为唯有当你了解了对方的动机的时候，你才知道其实给一个什么的回应是最适合的。耶稣了解了对方的动机之后，他即刻就给了一个一代宗师的回应。耶稣就跟这个律法师说了，律法上面写了什么？你怎么念的呢？阁下既然是一个律法师，你没有理由不知道答案的，那律法是怎样说的呢？这个律法师是没有想过耶稣只是出一招就已经反手为攻了，于是乎他又唯有硬着头皮去答回自己的问题。他就说了，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并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答得对啊，你这样行就必得生命。其实呢，每一条小学生的问题的背后呢，都不是一个识或者不识的问题，而是一个做还是不做的问题。Do this and you will live。 耶稣的回应可能就是棉里藏针，暗暗对正律法师的弱点来到去讲的。那当然律法师心里面就很不爽了，本来呢想着用一条基本问题来到考考耶稣，点知对方只系讲咗两句说话啫，就已经连消带打反攻咗两次咯。律法师心有不甘，佢知道咧自己唔可以再轻视呢个耶稣啦，咁所以咧下一条问题咧，佢就使出咗佢自己嘅看家本领咯。那人想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咧 ？Who is my neighbor？对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当然就会觉得为什么问那些低B的问题，邻舍就邻舍，住在你旁边阻紧的就是你邻舍，这样都需要问？但是你不知道律法师的责任就是要 define 这些在一般人的眼里面很平凡的词汇，将它们变成律法可以写下来的规条。就正如摩西吩咐你要爱你的邻舍，表面上就很简单，那不如我又试下问你了，如果你隔离那个邻舍有一天忽然间病死了，剩下他老婆和两个小孩，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很小啦，你会不会帮他们啊？那当然帮啦，他太太 Rachel 我们都认识他的，我们都很熟的，平时行开行埋天天都打招呼的，他的小孩和我的小孩读在同一间小学，他们和我的仔很friend的，有什么需要即管开声，我们一定会帮到底。好啊，那如果这个 Rachel 住在街尾，你就住在街头，那你会不会帮他啊？都帮的，我们的小孩大家都读在同一间小学的嘛，那家长会大家都会见到，为什么不会帮呢？帮。Good, good, good。 那如果 Rachel 住到去 Number 9 Row 那边，你呢就住在 Number 1 Row 这边，隔开都十几公里啦，那你会不会帮他啊？都应该帮的，虽然呢在这个 case 我就未必会认识他，不过大家既然都住在列治文，那都可以说晒，都当是向你啦。那如果有其他人都乐意帮的话，我都不介意出一点力的。咁 what if Rachel 就住喺 Number Nine， 再过多少少一条街左右啦，啱啱就过咗去 New West 嗰边，咁仲算唔算系你邻舍呢？嗱，即系如果只系隔一条街咁少，我谂我都会考虑帮佢嘅。哦，咁就好啦，列志文过一条街你会帮啊嘛，咁如此类推，列志文过一条桥嚟到温哥华，你都应该帮啦。列志文过一条隧道嚟到 Delta， 你都应该帮噶咯。咁即系话成个大温哥华嘅人都系你嘅邻舍嚟噶咯。咁好话唔好听，如果人人死咗个老公你都帮，咁你咪好唔掂？你有冇谂清楚噶？咦？咁又系？喂，拉比啊，我都系收翻先啦，你当我冇讲过。总之咧，如果 Rachel 住喺我隔篱咧，我就一定帮佢。其他人呢，我谂我都系帮唔到啦。唉，我边有你哋呢啲咁成熟、咁透彻谂嘢啊！我哋呢啲乡下人思想都系好单纯嘅啫。呢啲咁专业嘅问题，梗系就留翻俾你哋呢啲律法师嚟到处理啦。大家明唔明白啊？对一个乡下人嚟到讲，邻舍咪就系邻舍咯，从来都唔会花好多脑汁去界定噶。但系对一个律法师嚟到讲，定义就系一切。如果冇人去想清楚这些条文细节的话，国家就不会有好的国法，政府就不会有好的政策，法庭也不会有公平的裁决。所以哪个是我的邻舍这一条呢？不单止是一条法律问题，它也可以是一条公共政策的问题，甚至是一条政治的问题。那请问耶稣，你对于这条问题有什么看法呢？律法师心里面那句说话就是，我又即管看看你将邻舍定义在哪个范围里面。我想问一下大家，律法师是用一种什么地上面的思考模式来到提出这一条问题的？他用的思考模式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只是得有限的资源而已。无论讲紧嘅你嘅时间啦、你嘅金钱啦、你嘅物件啦、你嘅精神或者体力都好，每个人都系得有限嘅资源嘅咋。而我哋本身就已经要肩负咗好多嘅责任，相当繁重，根本就冇可能将邻舍定义得太阔。呢个系一啲都不切实际。我哋应该咧将邻舍界定得一清二楚。嗱，如果系一条街就一条街，如果系两条街就两条街，过咗就唔关我事噶啦。以至到大家可以喺良心上面心安理得地去忽略一啲自己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嘅社会人士。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咁啱离开咗我邻舍嘅范围。嗱，我就住喺列治文，佢就住喺温东，我系可以合法地唔爱佢。呢个就系成个定义邻舍背后嘅动机。你话即使有人比较有钱啲啦，佢可以博爱啲啦，佢可以爱晒成个大温嘅人都好啦。去到 Abbotsford 嗰边咧，肯定就唔关我事噶啦。就算嗰边咧大火烧到火红火绿都好啦，只要唔系吹紧西风咧，就唔影响到我咯。呢个就系地上人嘅思考模式，系世人嘅思考模式。如是者，我又想问下大家啦，如果俾你作为一个天国嘅子民，响呢个议题上边，你有啲咩睇法啊？你会点样回答嗰个律法师呢？我哋又睇下耶稣会点样回答啊？耶稣就话啦。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服，把他打得半死，撇下他一个人就走了。耶稣没有同个律法师来到争辩到底几多条街之内算是邻舍。耶稣讲了个故事，或者说耶稣创设了一个假设性的场景，要透过这个新的处境来到注入那个天国的思考模式，继而去 reframe 整个的讨论。以下下来我想大家留心一下耶稣的思考模式是怎样的。当时正好就有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这个人就从旁边走过了。又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了。如果按住地上的思考模式，这两个途人的做法是不应该构成法律上的责任的， 因為大家其實只不過是咁啱喺條路上面遇到啫，彼此都唔認識對方噶。即使見死不救，都無可厚非嘅。因為點解啊？佢唔係我嘅鄰舍咯。只有一個撒瑪利亞人旅行來到他那裡，看見了就動了憐憫嘅心。於是乎佢點做啊？首先上前用油同埋棗倒喺佢嘅傷處包裹好了。然后呢将佢扶上自己嘅牲口，再带佢去客店嗰度照顾佢。咁都不得止喎，去到第二日仲要拿出两个银币交给店主，仲要话呢请你继续照顾佢，额外嘅支出我返到嚟嘅时候我一定会俾返你。讲真啦，呢第三个途人咁样经过呢，其实係唔关佢事㗎囉。因为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来的嘛，瞓在地下那个很明显是一个犹太人来的嘛，你们犹太人都不够自己犹太人，那关个撒玛利亚人什么事呢？但是不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竟然停低了，将自己身上的所有东西全部拿出来，去帮这个瞓在地上面垂死的犹太人。然后耶稣的话锋一转，就将个故事变成了一条问题。耶稣就问个律法师了，你想三个人中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嗱，呢条不是一条 tricky 问题嚟噶，而是一条很简单 common sense 的问题嚟嘅啫，三岁细路仔都应该识答嘅。律法师迟咗一阵，然之后就话了，是那怜悯他的。Bingo， 耶稣在不经不觉间就将天国的思维模式注入了这个关于定义邻舍的社会议题上面， reframe 了整个讨论。天国的价值是什么？神的性情是什么？怜悯 compassion。 第33节咁啱就係有一個撒瑪利亞人，佢旅行經過嘅啫，其實大家都三唔識七，大難都扯唔埋㗎。不过当他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就动了慈心。 When he saw him, he had compassion。 当一个人是从神的心肠那里出发，他的思考模式就会以怜悯来到做主导。哪管对方是一个中国人、英国人，定还是一个美国人，他住在 East Side 定是住在 West Side， 他屋企离我屋企有几远，只要是本着神的 compassion 的话，我就会去帮他咯。你留心耶稣怎样从天国的思考模式引申出一个可以实践的具体行动出来了。第36节，你想这三个人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啊？个答案就是是那怜悯他的。耶稣就说了，你去照着作吧。 You go and do likewise。 换句话来说，你去成为那个被强盗打到半死的人的邻舍啦，亦都即是说你去成为每一个神安排出现在你面前而需要帮助的人的邻舍啦，亦都即是说你去成为别人的邻舍啦，用你当下有的资源去帮眼前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啦。不要再问哪个是你的邻舍，哪个不是你的邻舍，听我讲啦，你就是个邻舍。 You are the neighbor， 你就是个邻舍。天国的思想模式是彻底地颠覆了地上的思想模式。假如我们是按住那个 earthly paradigm 地上面的思考模式跟这个律法师继续争辩的话，再拗多十年你都不会得到耶稣所提出来的那个答案。因为我们仍然是想用地上的思维来到制定一些政策。一条街之内、两条街之内就是我的邻舍，过了两条街之后恕我不能奉陪了，在法律上、在道义上我是没有责任去帮他。唯有当你用天国的思考模式，那个 kingdom paradigm 出发来到去思考的话，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颠覆世界的行动才会出现咯。到最后我想问，耶稣有没有答到律法师那条问题，谁是我的邻舍？有没有答？ 耶穌係冇答到律法師條問題，因為條問題本身係 frame 錯咗，條問題本身係誤導咗我哋去從一個地上嘅思考模式嚟到去諗嘢，根本就係違背咗摩西寫嗰條律法出嚟嘅時候嗰個精神。所以我哋唔需要每一次都答別人嘅問題嘅。耶稣回去天父的心肠那里出发，带出了一种新的处境， reframe 了整个讨论，然后反客为主，问回对方一条应该怎样做的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例子，基督徒应该怎样思考，怎样去讨论社会议题。让我再一次综合回今早提出的五个步骤。第一步，聆听和明白到底对方提出了一个什么的难题，他有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案，他提问的动机和他心里面的期望到底是什么。个律法师的提问的动机就是要试探耶稣，他的期望就是能够从耶稣的回应当中找到一些把柄来到诋毁或者攻击耶稣。第二步呢，就是分辨對方的思考模式，他的 paradigm， 即是說包括他的世界觀是怎樣，他的價值觀，他的倫理觀，他的優先序是怎樣。律法師問耶穌誰是我的鄰舍，很明顯不是因為他不知道鄰舍的定義是什麼。摩西的律法叫你愛人如己，愛鄰舍如自己嘛，本身是一個很顯淺、很明顯的一條戒命來的，只不過出於人的罪性，我們就會覺得我的資源有限，我怎可能太博愛啊，最好你給個定義給我，因為呢有了這個鄰舍的定義之後呢，一切在這個定義之外的人呢就不是我的鄰舍，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忽略他們。這個就是地上的思考模式了。第三步就是反思天国的思考模式是怎样的 Kingdom Paradigm， 天国的价值观、伦理观，它的优先序是怎样的。耶稣明白天父的心肠，在天父的眼中人是宝贵的，人是有神的形象的，所以当他见到人是受苦的时候，耶稣的心是会搅动的，他是会为到那些的受苦的人哀伤难过，而出于怜悯和慈心，神是不会坐视不理的。这个就是天国的 paradigm。 第四步， reframing， 用天国的思考模式去重组、去重塑眼前这个讨论的议题。怎样 reframe 法呢？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讲一个故事或者讲一个比喻，创设一个假设性的场景，问一些三岁小路仔都懂答的常识问题，譬如说你觉得在这三个人当中哪个是落在强盗的人的手的邻舍啊？ Obviously 的答案就是怜悯人那个咯，出自律法师自己的口啊。原来邻舍不是用距离来到界定的咯，原来邻舍是用怜悯的心来到去界定。 What a difference！ 这个就是天和地的分别。第五，按着天国的思考模式引申出一项具体的行动，不需要再讨论的了，你去照着行吧，就会得着永生。耶稣的回应是叫人拍案叫绝的，律法师就问哪个是我的邻舍啊？耶稣反转了条问题，谁是那个瞓在地下上面垂死的人的邻舍啊？不就是你咯，你咪就是个邻舍咯。 You are the neighbor， 你就是每一个天父安排出现在你面前需要你去帮助的人的邻舍啦。 Go and be the neighbor。 天国的思考模式是颠覆了地上的思考模式，并且挑战人马上去改变，立刻行动。 Imagine 我们每一个都愿意接受耶稣的挑战，少些的争拗，多些的行动，神的国就会更加有效地进入这个世界，改变我们的社区，修补人与人之间的破裂，中和回在社会当中弥漫着那种毒性的气氛。有没有想过一个很简单的行动可以带来一个之前没有想象过的结果？ 一个犹太人坐低咗喺一个撒玛利亚人嘅屋企，两家人好开心、好融洽地一齐食咗餐饭。佢哋影咗幅相 ，post 咗上去 Facebook， 引嚟社会广泛嘅回响。或者唔一定系需要犹太人同撒玛利亚人嘅，点解唔可以系共和党同埋民主党人呢？点解唔可以系自由党同保守党人呢？点解唔可以系美国人同加拿大人呢？呢、这个就系天国嘅 vision， 呢个就系耶稣带嚟人间嘅可能性。完结嘅时候，让我用四句说话将呢一个天国嘅意象分享俾你。第一 ，Christ over nation， 效忠基督先于效忠国家，因为唯有基督先至能够彻底地拯救我哋嘅国家，拯救呢一个世界。第二 ，Theology over ideology。按住神的说话去追随神的心意，先于追随这个世界上任何一套的政治理想。第三 ,witness over politics。我们可以谈政治，但是我们不要牺牲了基督徒的见证。一场选举很快就会过去，但是基督徒如果失去见证，是可以绊倒人的一生。一届的政府几年就过了，但一间教会会存在向一个社区几十年甚至过百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赢了一场辩论，但是输了个见证，那到底是赢的多还是输的多呢？第四 ,Kingdom Paradigm over Earthly Paradigm， 让天国的思考模式颠覆地上面的思考模式。首先要记住的就是不要那么容易被误导，太快就用地上的思考模式来跟人家争辩，因为别人所提出来的问题本身可能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不如我们先停一停，想一想，用天国的思考模式做一个有智慧的回应。其次呢，就要记得不要那么容易堕进在一种赢或者输、正或者反、敌还是友的区分当中。真正重要的区分是天和地。到底我们是用什么的思考模式来到讨论眼前这个议题的？ Christ over nation， Theology over ideology， Witness over politics， Kingdom over earthly paradigm。 一切的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万主之主，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有一日耶稣会回来，今日所有隐藏的东西到时都会显而易见。到了那一日，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原来一直都是世界的主。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回给他。